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几个激动人心的科技新闻。首先，让我们探讨下 TikTok 如何在面对潜在的法律挑战时迅速反应并恢复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接着，我们会深入了解 OpenAI 对 Frontier Math 开发的资助背后缺乏透明沟通所引发的争议。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将探讨 RSS 订阅源如何成为逃离封闭园区和算法黑匣子的一个不错选择。这些新闻都是从 Hacker News 上挑选的最热话题，让我们一起跟上科技的最新发展。 TikTok 宣布恢复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这表明了该平台在面临潜在的法律挑战时的迅速反应。根据 NBC News 的报道， TikTok 因为与其服务提供商达成协议得以重新上线，他们感谢了特朗普总统为其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明确保障和保证，确保向超过 1.7 亿的美国用户和超过700万的小型企业提供服务不会面临任何处罚。事实上，在 TikTok 对美国用户暂停服务几小时前，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呼吁该平台应保持可用，以便用来播放他周一的就职典礼。而且，尽管法律原定于周日生效，允许总统提供90天的延期，直到满足特定条件。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有着深刻的讨论，有人批评这显露出人们对于 TikTok 影响力的依赖以及其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有人对政府的行为表示惊讶，认为这可能会创造出对某些大型科技公司的潜在责任。此外，还有网友讨论了县政府与前政府在处理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转变，以及这对美国言论自由和审查制度所代表的意义。有人认为我们需要找回个人计算的时代，恢复那种能够完全拥有和控制自己设备的自由。文章《个人计算的时代应该重返》探讨了互联网和数字版权管理 DRM 是如何逐步剥夺这种控制权，将其转移到大公司手中。过去的10年特别显著，这不仅限于个人电脑，还包括手机、游戏机等。而如今，技术公司和他们的营销策略更加侧重于用户数据的收集和监控，以此来推动他们的盈利模式。文章提出，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捍卫数字自由，严格监管技术垄断，保护消费者和人类创作的作品。在评论区，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认同。有人提及，当下的技术生态系统迫切需要变革，以便让人们重新掌控自己的数字生活。也有评论指出，虽然现在的技术在某些方面比以往更先进，但我们也丧失了以前技术时代的一些自由和控制权。此外，一些人感慨，技术发展的同时，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保护似乎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OpenAI 资助了 Frontier Math 的发展，但这一点在 O3 发布之前并没有公开透明的沟通。直到12月20日 ,OpenAI 的支持才被公开，而之前发布的 Arxiv 版本并没有提及 OpenAI 的贡献。Epic AI 公司承认 OpenAI 确实可以接触到大部分 Frontier Math 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除了一个 OpenAI 未建的保留部分，这帮助他们独立验证模型的能力。但只是通过口头协议约定这些材料不会被用于模型训练，这让许多人，包括参与这个数据集工作的合约工作者，感到了不透明和误导。评论区的网友指出，仅凭口头协议的约束力堪忧，尤其是当对方拥有像 Altman 这样的声誉时。此外，还有人质疑 OpenAI 的市场宣传手法，并举例说明之前他们如何因技术展示需要而后期编辑清理了大量数据。总的来说，很多人对 OpenAI 在这一事件中的处理方式表示失望，认为这不仅损害了 Frontier Math 和 Epic AI 的信誉，也削弱了公众对 OpenAI 公开透明度的信任。Forge 者是一个轻量级的自托管软件锻造工具，旨在构建一个简单易用、低维护性的开发环境，让软件开发变得更加高效。其背后由一个包容性社区支持，并归属于一个民主非盈利组织，确保 Forge 始终是完全自由的软件。它不仅专注于安全性、可扩展性、联合化和隐私保护，还拥有与 GitHub 相似的环境，让用户可以轻松地从一个你所拥有的平台过渡来。Forge 的设计理念在于简化软件项目管理，通过提高协作和生产力来提高效率。此外，它的安装和维护异常简便，即使不是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轻松掌握，同时它的服务器占用极低，功能丰富而高效。关于评论区网友的看法，有人提到 Forge 是由该帖分支出来的，并由非盈利组织管理，没有高级功能的额外收费，所有内容都是自由的 GPL 许可。 其他用户谈到了他们从 GitLab CE 转向 Forge 之后，对其低资源占用和升级的便捷性感到满意，还有评论强调了 Forge 轴相比于 GitHub 的快速性。总体来说，评论区的网友对 Forge 轴的评价非常正面，认为其是一个高效易用的自托管软件开发工具。英国的硬件人才正在被浪费，这不仅是薪资差距的问题，而是国家规模的人才错配。伦敦、帝国理工、牛津和剑桥等世界级学府培养出了顶尖的工程师，然而他们毕业后的发展轨迹却是一种经济悲剧，隐藏着被忽视的套利机会。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毕业生们轻松进入大型科技公司或量化交易公司，起薪往往达到10万英镑以上。然而，硬件工程师毕业生们的起薪可能仅为25000英镑，许多人因更好的薪酬而转向咨询或金融行业。这种才华的浪费不仅仅体现在薪资上，还导致了潜在的创新繁荣和经济增长机会的失落。根源在于地域限制、风险资本对硬件的谨慎态度，以及传统工程公司未能在人才战略和补偿方面进行创新，从而加速了人才流失。这不仅威胁到国家安全，还可能导致我们永久失去顶尖人才至海外市场。评论区里有不少读者也认同这一观点，指出这不只是英国的问题，全球各地的硬件创业公司也面临同样的挑战。高昂的成本、延迟和复杂性使得将最小可行产品推向市场变得极为困难。同时也有评论提到，分离工程设计和制造会导致设计过于昂贵，而且对于那些渴望在第一世界国家接受良好教育的工程师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在低工资国家的大型工厂中度过一生。Bamboo Connect 的逆向工程揭示了其安全模型存在缺陷，基于安全模糊原则运作，导致本质上的不安全。通过对 macOS DMG 文件而不是 EXE 文件的分析，研究者更容易找到需要的解密代码，从而揭露了 Bamboo 在应用程序中存储的私钥。该过程涉及提取密钥、修复 ASR 档案，并使用 JavaScript 优化器使代码更易于阅读。这项工作不仅展示了获取加密信息的技术流程，而且揭示了个人信息和认证机制的潜在弱点。评论区中的网友们对 Bamboo 试图将其设备锁定在官方软件和 DRM 链中的做法表示愤怒和失望，有的担心这会限制对设备的开放性和可定制性，有的则是对安全性和网络非云端支持的缺乏表示不满。整体上，社区对于保持 3D 打印的开源性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和关注，倡导开放性以促进创新。Git 自动纠错速度之快，以至于连一级方程式赛车手也难以应对，这一现象引发了科技爱好者的广泛讨论。据报道，当用户错误输入一个 Git 指令时， Git 会自动猜测用户的真正意图，并在 0.1 秒即100毫秒内自动执行这一猜测指令。虽然这一设计初衷是为了提高效率，但实际上这样的速度对于用户来说几乎没有取消命令的余地。这一功能背后的逻辑是基于 Git 维护者17年前提出的一种看似合理但实际上颇具争议的时间单位，十分之一秒。尽管这一设定经过了年代的沉淀，但其合理性和便利性仍旧饱受质疑。评论区的网友们也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调侃早期编程时的记忆，也有人从技术角度提出了改进建议，比如将设置的名称改得更具描述性，以避免误解和不必要的困扰。此外，评论中还有人提到了根据配置以非标准单位，如十分之一秒测量时间的设计决策，确实是一个糟糕的主意。而一位网友更是指出，相较于视觉反应，如果 Git 用触觉反应来提示错误信息，可能用户还能来得及做出反应，这不禁让人对 Git 及其自动纠错功能的设计和实用性产生了更深的思考。逃离封闭的园区和算法黑匣子， RSS 订阅原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在目前的在线平台中，越来越难以获取不是由旨在保持你参与度的算法生成的内容流。这些算法往往如同黑匣子一般，你不仅不知道为何特定内容被推送，更无法全面控制你所消费的内容。平台的激励和需求与你自己的不同，他们可能试图政治影响你，或是销售你并不需要的东西。平台可能一手改变他们希望对用户的影响力。好消息是， RSS 和 Atom 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替代方案。去中心化，因为人们对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如 Twitter、Facebook 和 Reddit 日益感到沮丧，而变得越来越流行。如 ActivityPub 和 Bluesky 的 AdProto 协议，使得人们对他们的数据、身份和内容留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允许人们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消费他们想要的内容。 RSS 和 Atom 作为订阅网页内容的格式，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通过一个订阅源，发布者可以在网站上发布内容供他人消费，使用任何他们希望使用的客户端。内容的生产者无法指定你如何消费它。想要过滤掉匹配特定关键词的内容，你可以做到。想要选择哪些内容优先于其他内容，也可以做到。利用一个开放和去中心化的标准，你可以重新控制你消费的内容及其方式。评论区有网友分享了 RSS 阅读器推荐，也有人讨论了如何通过 RSS 发现有趣的博客，以及如何促使更多产者采用 RSS 等问题，显示出人们对 RSS 的续航与潜能的高度期待。近期在 anthropicthoughts.com 发布了一篇关于 Haskell 的文章，题为 Haskell, A Great Procedural Language。文章对 Haskell 作为一门过程式语言的优势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其处理副作用作为一等公民的能力，以及利用强类型系统和第一类函数可以快速、安全地编写代码的可能性。Haskell 被赞誉为世界上最好的过程式编程语言，并通过许多实例显示了如何有效地利用 Haskell 的特性来组织和理解代码。评论区中的网友们对此文章展开了深入讨论，一些评论称赞 Haskell 的类型系统使得编码更加安全，而另一些人则表示 Haskell 的学习曲线相当陡峭，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有人分享了如何使用 Haskell 来改善传统命令式编程模式的经验。总体而言，尽管对 Haskell 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都认可其在处理副作用和编写高质量代码方面的独特优势。一个来自 Vishnu 的博客帖子引发了社区的热议，他呼吁网站设计师们不要强迫用户使用暗黑模式。在讨论中，他指出了暗黑模式和背景之间的对比度问题可能会导致眼睛不适，特别是当文本为纯白色而背景为漆黑一片时，这种高对比度的搭配使得阅读变得困难。然而，浅灰色文本配上深灰色背景则对眼睛更为友好。他还提到，虽然目前的网络内容可访问性指南 WCAG 对正文文字建议了最低对比度比例，却未对暗黑模式中的最高对比度比例设限，希望未来的指南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评论区里不同的声音汇聚，有人怀念早期计算机的原始暗色模式，认为暗模式应该是一种选择而非强制，也有人认为明亮模式在大多数环境下比暗模式更为适宜，特别是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暗模式反而难以阅读。少数声音指出，某些网站强制使用的亮模式并不考虑用户的个人偏好，呼吁应该更多的尊重用户的系统设置。总的来说，社区的主流意见倾向于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合理的对比度设置，以优化阅读体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这些新鲜的科技资讯能为您带来启发和思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且与您的朋友分享。祝你今天愉快，我们明天再见。